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探讨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八课，第一课到第七课这一大段呢，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呢是一个基础理论的一个讲解。今天呢进入到第八课，八到十七课这几课当中呢，我们是比较深入的详细介绍小组教会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都是以致辞或是操作上面的一个认知，但实际真正他们的架构或核心价值、他们的目标，甚至包含了聚会的内容，将会在第二部分啊，我们的讲义当中可以看到。第二部分呢，我们比较多一点的是详细的介绍。那么最后第三部分呢，就会讲到说，面对要转型，或者我们对这个小组教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认识之后呢，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也有机会参与，或者像小组教会运作的模式一样的来进行，那就是最后第三部分的一些探讨了。好，第二部分第八课我们先要讲到是小组教会的架构。这讲到架构呢，一般来讲我们说教会当中呢，小组教会有两股主流的小组模式，你不能说只有这两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甚至有的是一种局部性的或者部分像小组教会的一些操作。那么大部分的我们讲说，把现今在目前呢、那以后还会有不同的发展，但现有的情况当中呢，讲到小组教会甚至比较火红的啦啊，那有两股比较所谓的主流，或者说可以有一个代表的讲法，那也不能说以他们为绝对的标准。我再三的强调哈，他们不是绝对的圣经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没得探讨的，就直接做了嘛。所以表示是有不同的理念或形式，然后呢按着我们自己教会本堂的体质或是状况来作为一种调教或者一些微调。不是说今天讲完这课程，好，牧师你告诉我哪一个最好，我们就照这个样子，我们就照样做，不是啊。我们只是说有这样一个探讨之后、认知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调整，甚至呢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做一些修改。好，这是大前提。那么因此呢，我们讲着有两个主流，你不要说就这两个，不是甲就是乙，不是 A 就是 B 啊，没有这样子的哈。不是黑就是白，那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对事物的看法，是就是，非就非。但是在探讨这个小组教会的时候，不能用这种方法，非黑即白，不是。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有哪些特质，或者跟我们的体质有没有比较相接近的。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尝试着来操作，或者来作为一些印证。好，那回到讲义当中，首先有一个引言呢，是讲到说，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小组作为社群的基本单位，在社会各类学科以及机构当中呢，皆蔚为风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不同的社会科学里面，都会有小组的分享，或是组成小组的这样模式。比方这样说吧，在心理协谈、在企业组织或者是教会机构方面，都不约而同的看重这种由人数不多所组成的群体所显出来的强项与优点。也就是说，过去大家都是集中一起处理，像吃大锅饭一样，但是现在不是，各自开小灶，然后呢，这些少数的人他们能够集思广益，或者说在彼此的这样分成小组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发挥相互的激荡，就是说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他可以提出他的看法。以前不是，以前就是一言堂的，就是我从上到下没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你发挥了啊，反正就是由主要的领导人提出看法意见，其他人呢附和就好。那因为像包含心理协谈，以前都是啊大家一群的，那现在呢个别的或三五个人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大家彼此可以更深入的谈到自己在心态上面，或者是说在心灵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你说弄个十几二十个人就有时间上面的限制了，你要弄个五十个人一百个人那根本就轮不到你分享。哎，所以心理协谈需要用小组或是个别的。那企业组织呢，一些规划当中来讲会吩咐说，哎，这个案子就你们这三个人或五个人去处理。当然在配备上面来讲会产生不同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负责专门是电子的，他会比较是电脑操作的，有的呢是比较是财务的财管的，有的呢是比较是业务的会开发的。诶，这几个人不同的背景把它组合起来，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电影影片啊，他也会告诉我们，哦，这个团队他们组合起来，甚至作战部队他专门精通狙击的，他这个射击很精准的，这个呢是这个哇力大无穷的，诶，这个是头脑很精细的，诶，不同背景人把它组合在一起啊，诶，发挥了更大的效果。好，所以你会发现呢，企业方面也是这样，生活教导上面也会有这种情况，甚至教会机构也都不约而同用这种人数不多，但是这个组合起来以后呢，超过了这个单个整数的相加。好比说五个人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五，不是，他这样加起来以后是超过五，是大于五，甚至可能是两倍以上的那种能力或爆发力。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哎，就蔚为风潮了啊，大家都知道，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那教会界呢，在近数十年来也逐渐的重新重视这种由人数不多所组成的信徒的群体呢，在牧养上的优点跟果效，就是说，哎，有这样子一个呈现出来了，那就被关注到。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被看到的呢。第一个 A 点，我们看到啊，讲义上面小组化教会所推动的内容与一般传统教会最主要的差异之处，便是小组化教会强调以小组作为教会的基本单位。啊，念起来好长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小组教会强调以小组作为所谓的艾克利西亚 ,Ecclesia 的一个基本单位。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啊，这个是教堂啊，那所以讲到艾克利西亚这个教会它意义应该是什么，是一种生活化。那么因此呢，小组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就像细胞，待会我们就讲到这个主流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但至少在他们的认知上面来讲是强调就像一个细胞的增殖或者有一个生命力在那里。好，这是以小组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并且呢以小组为教会中心来重建教会的组织架构以及运作的策略。这差别在哪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大多数的人共同的以主日崇拜或者一个主日讲道来作为一个教会的重心或者一个核心，可是呢现在是以小组组合的这一种聚集来作为中心点，组织架构就不一样了。传统教会的组织架构，我们过去在课程当中也讲啊，不管是这个主要的负责传道的同工来作为一个主要领导，或者我们称它为教牧制，那也有呢是长老制啊，有选出来的一些长职们他们来治理或者来引导教会的发展，当然也有会众制的，每次都要开大会，哇，很复杂的，当然也有混合在里面的不同制度。好，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的比较多一点是以小组为中心的，甚至每个小组长都可以提出对于小组当中的一个需要，让整个的大的团队来支援各个小组，这是第一个 A 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小组化教会尝试革新教会的传统架构，重新建立一个以信徒群体作为教会事工重心的模式。意思就是说啊，许多小组化教会的牧者相信这样子的改革是合乎神对教会的心意，并能带来教会的健康成长与荣耀见证。也就是说，过去呢常常会把重心呢是摆在教牧人员身上，或者说核心同工当中，但是呢小组教会尝试的把它做这个传统架构的一个组合改变了，以信徒群体来作为教会事工重心，也就是说看重的是每个小组的成员，艾克利西亚里面所谓的教会是每一个成员都被关顾的，而不是说啊，你比较多一点来教会我们就多一点关心你。因为小组教会模式是甚至你不来所谓的教堂啊，我们讲教会有时候常常跟教堂是混合，你不一定来到这个有形的礼拜堂来聚集，但是你只要在小组教会这小组的聚集当中，你就得到牧养，你就在信仰生活当中呢经历到 神的同在，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小组化教会运动发展到现在出现的两股主流，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啊，比较除了讲到细胞小组这是共同认知要有细胞的分殖能力以外，就现有的来看，两股主流我们称作一个叫做叶特罗小组模式，另外一个叫做 G12 模式。这我们等一下会更多来深入探讨，我们分两堂课来讲哈。那前面讲到叶特罗小组模式呢，是以韩国教会作为一个代表，那 G12 模式呢，就是以新加坡的小组教会来作为代表。特别是 G12 的这个模式呢，在最近这些年来，在一些美洲与印尼的小组教会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发展的更加的就是显明，或者更有让我们可以看到特别的一些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说有这两股主流。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在第一大点里面的第四小点，我们讲说其实在推动教会小组化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模式，教会牧者都应该对小组化教会的精神与原则呢来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吸收和转化。你要真正的来明白，当然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议题呢，就是一个入门啊。你不要说上完这个24课你都很懂了，没有的，我只是把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跟大家来分享，你还要更多来深入，或是实际有机会去参与已经在操作的一些所谓的小组教会去体验一下。我自己本身已经是教会的传道人了，那我参与在其他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从一个开拓的一个新的小组或者成立一个小组当中，我做小组长来实际的来体验。为什么？因为你不从头做过，你永远只是站在一个另外一个旁观的，或者是说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上，没有在小组里头的，你永远不知道真正在带领或者在成长过程当中所要付的代价，或者所要经历到的一些问题。坦白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分享或交流，也只是一小部分算是我的经验而已。我也希望透过这样小小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比较愿意有更宽广的去看待小组教会。如果你已经是在小组教会里面服事的，那我真的说要请教你了，因为你经历的一定比我会更丰富，因为更多的在牧养上面。我现在还不是全职的在牧养小组教会，所以这是我要必须要说明的。那也欢迎我们在组里面彼此能够交流，互相的学习。好，我们回到讲义当中，最后还一句话说，使小组模式真正成为自己教会的生命养分，使得教会能够因着这样子的应用与革新而带来真正质与量的健康与成长。今天如果教会还没有发展，或者还没有进入到小组教会的模式的情况当中，有感动的或是领受到这种托付的话，要开始有一些提醒或转型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什么？要更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而不是说、哦、别人很有用、啊、别人吃着很补我们就去吃那个。在我们中医药材里面也不能随便乱吃补品的，对不对？何况是教会的体质，我们自己在自己本身的堂会里面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自己要知道，然后再去看看别人他们是怎样在转变或者在改革的当中呢，有什么他们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学习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在讲到两个主流模式之前我先提到的第一大点。接着我们先休息一下，透过一段音乐的播放，让我们先沉淀一下看到或听到的些什么，然后继续下面的交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小组教会的架构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从两个主流来看，其实差别不大，但是有他们不同的圣经的根据，或实际在运作当中呢，产生了不同的方向也好，或是当结果都是说人数增加啊，或是说彼此的交流啊就更热络啊，但差别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堂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讲到叶特罗小组的模式。那首先呢，讲到叶特罗小组模式的时候，我们追溯一下的时候，就发觉教会历史发展里面呢，有成效而且宣称他们是用叶特罗献祭册给当年摩西作为分层管理啊，当时摩西是被他的岳父叶特罗献策略说要有分层来管理嘛，但千万不要误会了，小组教会的模式不是分层去管理，我们是分层的去什么，去牧养，去关心，因为与形式上比较是类似，但不是用那种操作。摩西要带出来的是一个军队啊，是以色列百姓要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当然我们现在在属灵上面征战来讲，我们弟兄姊妹也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可是在小组教会的运作模式上面来讲，不能完全去对等，只是说诶有这样一个圣经的根据，待会第二点会讲。那么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讲到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是最有果效或者说最具体能够看出来的，就是在1960年代由韩国赵庸基牧师所牧养的中央纯福音教会他们发展出来的。那一讲到这呢，我相信在我们的肢体里面一定有人会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任何一个人的做法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必须要说的，我提出他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不是推崇他或者我去否定他，我必须要强调是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已经存在的，就像基督教就是从天主教这样宗教改革来的，你不能去否定中间有一段时期就是天主教时期嘛。所以在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讲到小组教会，你不是说啊赵庸基教会这样，你去否定他没有意思的哦，你去推崇他也没有意思啊，因为你不是他嘛。可是讲到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不能跟你讲说，哎，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这样一个历史的哈。所以我们必须不可否认的，因为在1960年代呢，真的在韩国赵庸基所牧养这个教会呢，他们发展出一种爱网重重小组教会的模式，而真的就是让他教会能够不断的扩张，这是事实。之后在新加坡的坚信浸信会更发扬光大，推广到全球各地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看到许多教会呢，在现今来讲也是运用所谓的叶特罗小组模式呢，作为一个发展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象，那也是一个目前世界运作比较成功的小组模式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圣经的根据。什么叫做叶特罗小组？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哈，在叶特罗小组模式之下，这个名称呢就表示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叶特罗呢是摩西的岳父，在摩西疲累不堪的时候呢，给予一个管理的良策，帮助摩西能够更有效率的来管理众多的以色列百姓。而所谓的叶特罗小组模式，便是将当时叶特罗对摩西管理以色列人的建议转化成为现今教会架构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外形上面来看，这个架构呢稍微改变了，以前都是一个哇领导所有的人，那摩西累死了，现在不是，你可以分层负责。那小组教会不是来管理，因为往往这种观念呢一偏差就变成说我当小组长是当官的，我升上去了啊，小组长再升上去当区长，区长再升上去当区牧，区牧再升上去当什么？没有哎，不要这样去想，你不是升官去了，哪有这种事？你是越要越谦卑，越降下来服侍更多人，更谦卑，要让更多人站在你的上面，让你拖着他们，或者说你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不要弄错了，常常因为当叶特罗当时是一个军事上面的或者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伟大领导人的态度。有人开口闭口就说我手下有几万人信徒，你是谁啊？你是什么？你是主的仆人啊？怎么会你是将领啊？你是什么？不能这样子心态，这个从开始有这种心态就已经有问题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看重是我在多少人底下去服侍他们。保罗就是个精神啊，保罗说我作为神 的家中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官，不是头衔呢、啊，这是奴隶啊。原来的用词是奴隶啊，只是我持守那一份职务、啊。好，这个是另外课题，我们不讲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叶特罗的模式，提醒我们是要有分组嘛，你要分不同的人数，这就是叶特罗模式。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第三个，叶特罗小组模式是仿效上面讲到圣经出埃及记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把这些转换成为现在所谓的小组教会里面的小组长啊、区长啊、区牧啊，这些建构出今日的教会的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就如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这就是叶特罗小组模式的一个教会的基本架构了。所以呢，是由下往上堆砌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你不要一直认为在金字塔上端的就是伟大的人物，如果真的有这样错觉，干脆把金字塔给倒过来。所以画这组织架构图表，把它倒过来，就是倒三角形。你在最底下，然后上面一直往上撑，不是你在最上面，老是在上面就觉得高高在上。所以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的来服侍。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基本架构。那我们大概知道有个图表了，就不画了，因为在广播当中没有办法有图表呈现哈。好，继续我们来看。这基本架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出埃及记的当时的这个情况，那么转换为今日教会的牧养组织呢，就会好像把这个小组教会呢，把这个组员呢，或者应该在转型的当中是很多的会友嘛，那我们把这七到十五人左右成立一个小组，然后由一位小组长来负责牧养，而这小组长呢，便像是当年的十夫长，然后呢，再将五个小组形成一个区，分区来牧养，然后就由一个区长来负责来照顾来关怀，那这个区长就像当时的五十夫长或百夫长，那以此类推啦，将五个分区形成一个牧区，或者由一个牧区来牧养，或者在五个牧区又变成怎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跨教区。那好，当时的百夫长、千夫长也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当官。好，我再强调，这是组织架构当中简单的说。再来我们看第五个一第五点，运作的方式啊，那我们讲说，因为是赵雍基他们最早开始的嘛，所以他们有一些过去的历史，我们稍微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叶特罗小组模式当中呢，小组是教会除了崇拜以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运作单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聚会点，在家里面啊，或者在社区小区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会议室啊，都可以的，甚至在办公大楼里头啊，几个这个同事啊，都可以聚在一起的。没有限定一定要在聚会点或是说教堂里面，好，这是当时他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甚至常常在一栋大楼里面，因为大家上上下下左右邻居啊，就在那边成立所谓的细胞小组。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传统教会呢只因为重视这个逐日敬拜或是单一的敬拜，所以感觉上好像一只鸟啊就单翼单边翅膀，没有办法振翅而飞，而小组教会呢就平衡的强调大型的会众崇拜和小型的小组聚会，这两个项目就好像有两个翅膀能够这样展翅高飞了嘛，啊，所以能够飞翔在高空，这是为什么说有一点平衡的作用。真的过去我们传统的情况之下就是看重单一的单边的就不平衡了。好，再来看第六个 F 小组的发展目标，叶特罗小组模式的概念就是小组就是教会，这是早期很难接受的，现在大概有点概念了。早期你说小组就是教会，就是这几个人就是代表全体了，当然不是嘛。可是艾可利西亚的精神就是啊，你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就主就同在了，难道就不是所谓的艾可利西亚，就是原来讲到教会蒙神呼召的一群人被聚集在一起，然后赋予他们权柄，地上要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你要找到几百人才可以做到这种事吗？没有啊，主耶稣没讲到教会有人数的问题啊，是不是？讲到艾克利西亚的时候没有强调说要多少人数组织起来才能够成立所谓的艾克利西亚，没有。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小组就具备了所谓的我们传统的教会的基本功能，在小组的发展目标是多元的，那小组要发展组员与组员之间的关系，小组要装备造就组员，小组要建立组员之间的互动的侍奉，小组要关顾与满足组员的情感与各方面的需要等等等，很多很多，这些以前都是叫传道人去做的，现在不是啊，在小组当中小组长甚至其他组员都可以来彼此的关顾， 好，这是第六点。再来我们看 G 第七点，在叶特罗小组模式下，每个小组在一开始的时候被分配了稳定聚会的七个人为原始的组员。这是早期照庸机教会是这样运作的哈。我不是说一定要照这意思，我自己的认为说他有这样一个参考执战。然后这七个人为原始的组员，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呢，每一个小组应该要达到增长的目标。所以呢，一旦有14个人稳定参与聚会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另外增加7位的稳定聚会的成员，那这个时候就达到目标，就可以分职啊。讲分裂比较难听了 就好像是破坏，但讲到分职增生了啊，像细胞一样，砰，变成一个变两个了，就变成两个七人所组成的新的小组，然后呢再继续下一个小组的生命周期。这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来运作的。再来我们看第八点，小组的聚会程序。教会是以小组为最主要的中心，因此呢，教会的聚会与活动都是透过小组来进行，而教会呢，也借着小组提供最主要而且基本的牧养。在每周小组的聚会过程当中呢，包含了交谊、敬拜、读经、传福音、彼此代祷这些性质的内容。这也使得组员呢，在每一次的小组聚会当中都能够获得整全的平衡的需要得到满足。小组聚会的程序呢，一般称作四个 W 啊，第一个叫做欢迎时间，第二个叫做敬拜时间，第三个叫做话语时间，第四个叫做工作时间啊。那用英文来讲，一个叫 welcome， 一个叫 worship， 一个叫 word， 一个叫 work。那这个当然就是用英文来算。那我们实际上呢，就把它分成，就知道是前面有欢迎的时间或叫破冰，这个我们在下面的课程以后后面会更仔细的来分享到底在讲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好，那这样下来呢，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小组的生命周期，这是叶特罗小组模式当中特别强调的，每一个小组都要有它的生命周期，不能这样一整年都下来都是七个人了，这样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小组的生命周期大概要有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在这个生命周期当中呢，小组是从彼此的陌生到形成一个具有默契能够合作外展的一个团体，那由原本的七八个人增长到14个人甚至以上，然后呢开始增值分组，进入下一个新的生命阶段。这是当时啊他们设定的目标，有些到现在还是这样要进行的，因为他觉得你的小组如果就不动了，七个一年以后两年以后还是那七个，很好，大家很彼此关怀，但是没有再能够增长的话，就表示这个细胞小组有问题了。那当然我们也这个另外要探讨了，到底会什么这样或是有什么原因嘛，对不对？但至少在最开始这个最早的细胞小组教会就是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你到了时间就得要这样要增值。如果没有增值怎么办呢？还有其他办法，这不在我们课题当中啊。但至少他当时的目标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好，这是我们透过对他们的过去的历史发展跟现在的教会在小组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所理解的，先跟大家分享在这。今天课题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原则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